小说剧狼牙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第23集。晨雾渐渐地散去了，阳光洒了下来，可见度极好。担任裁判的芬兰维和观察员团的军官们戴着蓝色的头盔或者蓝色贝雷帽，站在高尔卡海湾的各个角落随意地交谈着。此时各国的记者们在警戒线外扛着摄像机和照相机在准备，各种语言在喧嚣着。何志军和雷克明站在观礼台上的各国军官当中，举起了望远镜，在遥远的海面上，炮艇在游弋着拉着警戒线，空中有两架直升机在巡逻，救护队员们穿着潜水服，背着氧气瓶，抱着头盔，坐在直升机打开的舱门口，随时准备跳入海中救人。电台的信号在空中穿梭着，一双双各种颜色的眼睛在注视着平静的海湾。
看来模拟水雷的密度比我们集训的时候要大，他们给各国的比赛资料都是故意降低难度的，就是为了考验各国队员的应变能力啊。
是啊，我想啊，后面肯定还有变数啊。
两发红色的信号弹打起来，观众们一片喧哗。30多艘橡皮艇出现在海面上，不时有小组碰到了模拟的水雷，彩色染料炸开，弄了他们一身。芬兰的裁判手里在无情地扣分，观众们也在惊呼。第一个靠岸的是一个东欧国家的伞兵突击队，他们在机枪的扫射下绕过炸点，完成了规定的战术动作，在观众的掌声当中向纵深的丛林挺进，不一会儿便消失了。
注意炸点，
张雷高喊着翻身下水，在栖息的水中和刘小飞等拉着橡皮艇靠岸。何志军的望远镜追随着他们，心里有些欣慰。接着是另外两个国家的代表队，陈勇小组的橡皮艇在浪中打了个转，这个时候才调整过来方向上岸。身手敏捷的各国特种兵们在炸点和机枪的围剿当中完成了抢滩登陆，陈勇带着自己的三个兵迅速通过炸点进入纵深。
去避点吧，我们开车过去，他们就得钻林子喽。
何志军神色严肃，放下了望远镜，他匆匆下了观礼台，走向了吉普车。在丛林当中已经响起了或者稠密或者稀疏的枪声、犬吠声和高叫声，
密林里面已经是一片混乱，各国特种兵选手在爱沙尼亚边防军的围剿下狼狈逃窜，树枝子在空中摇摆着。在这第一道关卡，布置了将近900名熟悉地形的爱沙尼亚边防军，几乎每100米就有一个班的兵力在搜索，不时的有选手落入重围，被撕掉胸条。一组选手顽强地跑着，被后面追兵追到小路上，迎面飞来一枪托，第一个选手被击中面部，仰面栽倒。身披插满杂草的伪装品的几名爱沙尼亚特种兵从灌木丛中钻出来， 面部的油彩里面两只眼睛在闪光。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这组选手不得不放弃抵抗，任凭扣分。军犬吐着舌头在搜索着水塘边上的草丛，爱沙尼亚边防军士兵拿着 AK-74 步枪在互相叫喊着，他们在水塘边上发现了脚印。嘈杂的叫嚷声中，一个军官指着上山的小路，爱军士兵跟着他跑过去，直到彻底安静下来，平静的水塘才出现细密的水纹。芦苇杆轻轻从水里起来了，露出刘小飞画满迷彩伪装油彩和黑白分明的眼睛。他混在芦苇丛里面，确定周围都安静了，才轻轻地用手撩撩水面。张雷和其余的两个学员嘴里叼着芦苇杆，从水塘里面露出脑袋，钻到芦苇丛里面，小心地趴下。刘小飞用手语告诉他很安全，张雷拿着步枪挥挥手示意他探路。刘小飞戴上湿透的奔尼帽，起身低姿地钻到芦苇丛边上。当他确定周围确实没有动静的时候，以最快的速度嗖嗖嗖地钻进对面的密林。其余的三个中国选手紧跟着他钻入密林。
陈勇带着自己的小组疯狂地跑过开阔地，后面十几名爱沙尼亚的边防军拉着枪栓，打着空包弹子狂追着。张雷在远处看见了，用手语示意大家准备，随即四支自动步枪对天射击，枪声和爱军装备的 AK-74 自动步枪明显的不同。追逐陈勇的爱军被吸引了，叫喊着往这边跑来。张雷带着自己的组员撒丫子就跑，陈勇带着小组钻进密林。对面草丛里面站出来几个爱沙尼亚特种兵，叫喊着用步枪比划他们举手。
规则没有说不许打人吗？
没说。
那就好。
陈勇二话不说快跑几步，一脚踢在右侧的树上，弹跳起来，在空中一个利索的龙摆尾，两个爱沙尼亚特种兵捂着脸就倒下了。剩下的三个围上来，陈勇干净利落，逮着哪儿卸哪儿，拖着下巴的一个，扶着膀子的一个，还有一个抱着右脚腕子就倒下了。
跑跑跑，快点跑。
陈勇对目瞪口呆的队员们大声地叫喊，他们迅速地钻进了林子。
此时在 B 控制点等待选手们完成第一站出来的何志军和雷克明惊讶地看见五个爱军假想敌被抬在担架上出来，扶着膀子拖着下巴什么的在哀嚎，二人相对苦笑。爱军的医生很着急，看了这个看那个，束手无策，不知道是什么怪病。何志军对翻译苦笑：
哎呀，没办法啊，哼，你去告诉他，看看附近的镇子上有没有能治跌打的中医，最好请来跟随比赛的全过程。我看呢，还要有受伤的。
和尚给逼急喽。
直升机在空中盘旋着，紧紧跟着张雷小组在丛林狂奔。刘小飞双手持枪跳过一棵倒在地上的腐烂的树，他刚刚落地，树上跳下来一个人影，直接就给他扑倒了。张雷逾越过来，撞到这个从天而降的爱沙尼亚特种兵，随即从树上和旁边的草丛跳起十几个隐藏很好的爱沙尼亚特种兵，步枪都上了栓，枪口从不同角度顶住了四名中国队员的脑袋。眼睛冒火的张雷，他们只能看着自己的胸条被撕掉一块。
走吧，
带队的军官挥挥步枪，四个人又钻进林子。
再死几次我们就要被淘汰了。
天上直升机又在盘旋，
我走。
直升机就在头顶盘旋，大绳抛下来，几个爱沙尼亚特种兵滑降下来，在树林搜索着。
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不然不会跟这么紧，一定有跟踪信号。
张雷看着大家，眼睛落在四人手腕上的电子表上。
不会吧，这是大赛提供的呼救手表啊，让我们顶不住的时候求救的，不应该有问题啊。
是呼救用的，但是平时也会有信号传出去，我上学前当过通信兵。
张雷摘下手表思索着。爱沙尼亚特种兵们搜索到了他们刚才的位置，信号跟踪器的反应加强了。带队军官举起右手，大家一起喊着扑向一个灌木丛。冲进去以后，发现没有人影，只有四个放在地上的呼救手表，中间是一个闪亮的中国陆军军徽。带兵军官倒吸一口冷气，拿起电台呼叫：“
总部，眼镜蛇四号呼叫，中国代表队有一个小组丢弃了呼叫器，我再重复一遍，
中国代表队有一个小组丢弃了呼救器，他们在爱沙尼亚最原始、最恶劣的森林里丢弃了呼叫器，
他们放弃了任何呼救的可能性，他们就是死在里面，也不打算向我们求救了。”
他的目光转向密集的险象环生的丛林，脸上充满了恐惧。
总部命令，总部命令，请你们返回，请你们返回。
齐西深的冰水一脚踩下去，透心的凉。董强咬着牙往前探着，用一根粗树枝试着沼泽的坚硬程度。在他的身后，陈勇、林瑞和田小牛都手持步枪，低姿对着各自的方向。
第一小组没有动静了，是不是被淘汰了？
就是剩下一个人，爬也得爬到终点。
董强滑了一下，树枝一撑就下去了。他急忙站直了，看着树枝被沼泽吞噬进去，回头苦笑：“
不能走啊！
哎呦天，树枝都立不住，我们人更过不去了。
这种地方才没伏兵呢，想不扣分就只能从这走。”
林瑞一把拉住他：“
过不去的。”
田小牛，放警戒线，
是。
看树枝子做木牌，把装备放在木牌上，我们拉过去。
田小牛拿起步枪跑入丛林，林瑞苦笑着拔出了开山刀开始砍树。
刚才我都多余说了，
此时张雷正带着自己的小组沿着小溪涉水前进，这样可以防止军犬的追踪。水冷刺骨，每个队员的嘴唇都发紫。尖兵刘小飞一挥手，大家都趴在水中只露出脑袋。张雷慢慢地涉水过去。
怎么了？河，
一条大河，确实是波浪宽，而且水流湍急。河上有钢架桥，但是桥上有戴着蓝色贝雷帽、穿着棉风衣的裁判们在抽烟说话，显然从这里走是要扣分的。有几个代表队从河边树林钻出来，疲惫地走上了桥，裁判们在写着什么，看来是扣分。刘小飞捡起一块大石头丢进河里，没什么水花就下去了。
这么深，而且急，
没有假想敌。小飞，去问一下，过桥要扣多少分？
刘小飞站起来跑步过去，一个裁判看着他过来，准备在板子上写字儿。
等等，先生，我不是要上桥，我是想知道从这儿过去要扣多少分。
80分。
80分，不能过桥。
我们每被抓一人才扣20分，这过一次桥要80分，等于我们又集体被俘了一次。
没办法，只能游了。
刘小飞脱衣服，嘴唇还在打冷战。张雷拿出攀登绳给他绑在腰上，拍拍他的肩膀。只穿着短裤的刘小飞一下子就跳入湍急的河流当中，奋力游向对岸。桥上的裁判们有一个惊叫了一声，都凑到桥边看。 牛小飞奋力地在河中和湍急的水流挣扎着，不时得躲过上游飘来的木头什么的。其余三名中国特种兵选手站在岸边无声地看着，张雷手里拿着攀登绳。
现在多少度？
地面温度-1度，水里起码是-10度。这帮中国孩子要玩命了。
一棵腐烂的大树树干从上游冲下来，径直扑向正在河里挣扎的刘小飞。刘小飞看见了，他冷静地踩水向对岸游。三个中国特种兵选手也不说话，都是无声地看着。张雷抓紧了手里的绳子，准备不时之需。木头越来越近，裁判们惊叫着要刘小飞躲开，木头横着就扫过来。在木头撞击刘小飞头部的一瞬间，刘小飞敏捷地低头潜下水。裁判们目瞪口呆，有的在胸前画着十字，有的已经摘下了自己的蓝色贝雷帽。突然，一个光头从水里冒出，甩出一头水花。刘小飞已经游到对岸的岸边，抓住了岸边的树杈。
裁判们的掌声雷动，口哨不断。在裁判们的掌声当中，刘小飞把攀登绳固定在岸边的大树上拉紧了。张雷把攀登绳拴在自己这边的大树上，背好背囊，拿出滑翔扣扣在攀登绳上。他快跑几步，双手抓住滑翔扣，就在湍急的大河上空从攀登绳上如同猴子一样滑了过去。裁判们被中国特种兵的毅力和身手震得目瞪口呆，另外两名队员也滑了过去。刘小飞接过自己的装备和武器，开始穿衣服。
队长，绳子怎么办？
留下吧。
四个人背好装备之后，开始向更纵深的森林挺进。
嘿，男孩，为什么你们不过桥？
80分，我们丢不起。
可是大多数代表队都是宁愿丢弃这80分，也不会从这河里游过去的。
这就是东西方军队的差异。裁判同志，我们的信条是使命重于生命。
在实战当中，你们会丢下这根绳子吗？
不会，我们会砍断绳子，防止追兵。
那为什么要留下呢？
后面还有代表队，他们也需要过河，我想他们也不希望被扣80分。我们走了。
裁判们站在桥头，看着这四个人渐渐地消失，不由得举手敬礼。
四个泥人在沼泽里面跋涉，拖着堆放着背囊和武器的木牌。等他们接触到坚硬的地面，加快了速度。四个人都疲惫地倒在草丛里面，陈勇顽强地拉过来木牌。
赶紧装备好自己，我们还得走路了。
林瑞咬牙脱下军靴，倒出里面的泥巴，还有一只蝎子。
哼，妈的，我说怎么这么疼。
他一把拿起了蝎子，直接就咬断了，揪掉毒钳子塞进嘴里生吃了。
高蛋白，补充下营养，不错。
田小牛咽着唾沫，在自己倒出来的泥巴里找，啥都没有。
牛儿，馋了？
董强把枪扔给他。
谁馋了？你才馋了呢。
哎呀呀，好我馋了，拿上枪走吧。
四个人刚刚站起来，看见对面笑呵呵站着两个爱沙尼亚的边防军。
奶奶的，
爱沙尼亚边防军走到精疲力尽的中国特种兵跟前，嘟囔了一阵英语。
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很佩服我们的勇气，这个沼泽没有人敢走，所以他们没有安排什么人看着，就他们俩。
天命啊，准备被扣分吧。
田小牛苦笑着拿出自己的水壶，打开来递给陈勇。
站长，喝一口吧，暖暖身子好走路。
嘿，小子 怎么是二锅头啊？
我自己偷着装的。
陈勇喝了一口长叹，满嘴的酒气，两个爱沙尼亚边防军眼睛就直了，拼命地嗅鼻子。陈勇眼睛一亮，举起水壶，
林瑞，告诉他们都来一口。
是。
林瑞苦笑着翻译，一个爱军士兵就拿过来喝了一口，竖起大拇指。
OK
两个兵就开始喝，还抢了起来。
哎，师妹，我这也是。
董强急忙递给陈勇，陈勇拿起一满壶酒，对着两个爱军边防军比划起来。
哎，林瑞，来来来，你给我翻译这个酒 OK， 我们也 OK， 所以酒留给你们 OK， 你们就 OK 了，我们也就 OK 了，大家都 OK。
是。
林瑞，别笑，就这么翻。
哎，
林瑞忍住笑，把这个中英文交杂的话翻译过去。
这个酒你们留着喝吧，我们希望可以和你们做朋友。
两个假想敌面面相觑，看看四周。一个爱军接过陈勇手中的酒。
啊 ，go go go go！
哎，林勇，他说什么狗？还要狗肉啊？
嗨，走吧，他是让咱们走。
四个中国特种兵马上就撒丫子跑开了。
天色擦黑的碧空之点，何志军和雷克明忧心忡忡地看着密林的出口，裁判和记者们都在闲聊等待着，摄像机都提在手里或者放在地上。站在高处的裁判放下了望远镜，
第一组到了，
所有的人都紧张起来，哨兵们手拉手站开，拦住激动的记者。裁判们走上前来，后面紧跟着医生和担架兵。何志军和雷克明站在警戒线外，紧张地看着出口。只见四个疲惫的身影出现了，所有的人都眼前一亮。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牙》，演播人员张浩、姚林、燕旭、张雷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